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看下面经文：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七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弥陀的大愿是要普度十方一切众生之类，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悉令得涅槃道，全让他们得到无上涅槃之果，做菩萨的让他们成佛，成佛以后辗转教授度脱，无穷无尽所度的诸往生类，数也数不过来。请看下面经文：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宁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期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十方世界这么多辗转度脱，都往生极乐世界。然而，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这里不好懂，打个比喻，一切河流都入大海，大海并不往上涨，大海不增不减，这就如八方上下佛国无数，这么许多人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变化，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广是宽广，明是光明清净，好是相好庄严，胜过十方一切佛国。这就是本期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因为法藏比丘行菩萨道时愿就是如此，又不断地积功累德，阿弥陀佛普施真实之力， 不只是对于咱们这个地球，是普施十方无穷无极的世界里的一切众生，弥陀恩德广大深远，言语难明。前面提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可以打个浅的比方，咱们数学里有一个数八，横着写叫做无限大。什么数加无限大，还是等于无限大？无限大减多少还是无限大？无限大被什么除，还是无限大？无限大不可能减少，有一定的数才能减少。常如一法，就可以用无限大比喻，所以不能存有机械的、有限的想法。佛说依法，这个依法是什么？这个依法是法性身、法性土，它是法性，义理甚深，众生难明。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有没有边界？没有。所以它是依法，你有缘，你见到了；你没缘，你找不到。所以往生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这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频道。他在哪里？就在频道里头。你没有按对，按对极乐世界就出现了。这个频道很特殊，特殊在哪里？我们的频道需要按，它才出现。它不按，不会出现。信愿持名。就是他的按键，我们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极乐世界展现给你看，你相信真有？为什么？它永恒存在，不生不灭，真正的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是无量的无量。十方世界讲无量寿是有量的，这个比喻好。故佛以大海为喻，以明其意，把极乐世界比作大海，把十方世界的这些河流。流入大海的水，这些水入海，大海不增，没有看到水上升。用这个来比喻，十方世界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没有看到那里的人数增加。又彼土大势。重返秽土，救度群生，期数亦无量。极乐世界的人出去度众生，也没有看到这地方人减少。十方世界众生来往生，没有看到人口增多，他的人口 很奇怪，不增不减。这个世界真的没办法形容，太微妙了。我们用经上的话说，或隐若现，隐是不见了，现是它又现前了。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现，隐现自在。隐不是没有，现也不是真有，可别当真，当真就错了。不当真才能见到真相，当真就见不到。为什么？你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妄心，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一个觉，一个迷。觉了叫真，迷了叫妄，迷悟不二，这就不可思议了。所以说，唯有一真，没有对立。有两个就对立了，有阴有阳就对立，有善有恶就对立，有凡有圣都对立了。对立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从佛的这些比喻中说法中去体会去悟，所谓悟入，能不能入是在自己，不在佛。佛只是来斗机，来引导你，你自己要聪明，顺着他的引导，契入真实，豁然大悟。为什么有人能悟，有人不能悟？能悟的人有缘，不能悟的人没有缘。缘是什么？缘是机缘。但是这个缘是可以培养的。怎么培养？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怎么离相？即相离相。就像我们在看电视，看电视怎么离相？知道这相是假的。相怎么出来的？屏幕生出来的。屏幕没有了，相就没有了。屏幕是真的，里头没有相，不生不灭。相是假的，刹那生灭。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体，不是二体。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画面就是屏幕，屏幕就是画面，二边都不执着，就是明白人，就觉悟了。执着一边错了，执着二边也错了，一边也不执着，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空有两边不执着，这就有机会契入。所以心要保持清净平等。佛门最高的、最殊胜的禅，禅是什么？上面所讲的就是禅。禅就是一心，禅就是一念， 一念没有了，就是开悟。还有这一念，还开不了悟。这一念也要放下，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所以，禅宗不立文字，也能唬人。禅有真的，有假的，这个你要知道。不像教，教不能作假，没办法作假。它有经本，有凭有据。禅没有，什么都没有，随你怎么说法。但是，一定要有那种根性的人。如果没有那个根性，你说这些没有用处，他完全听不懂。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五祖说的禅机，慧能他懂，连神秀都不懂。神秀跟五祖几十年，很长的时间，神秀通教，禅没吸入，所以五祖把衣钵传给慧能，大众非常惊讶，五祖怎么会传给他？是不是老糊涂了？只有谁心里明白？只有神秀心里明白。神秀真正承认能大师比他高明，他比不上，对能大师很恭敬赞叹，这是一代大德，没有傲慢心。那时候是武则天当皇上，神秀赞叹慧能，劝武则天礼请能大师到京师，就是到首都跟武则天见面。武则天下诏书，六祖不出山。看看我们的古圣先贤，他们的德行，他们的道风，真的配得上古圣先贤这四个字。他们是真正的古圣，他们是真正的先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下面总结一下这一品经文的要点。第29品经文的要点，这一品经文有六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你是怎样理解愿力宏深这四个字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的愿力是什么？你现在是个学佛人，你的愿力是什么？你怎样兑现这个愿力？第二个要点，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为什么要再入生死界？为度群生，做狮子吼。第三个要点，一个念佛人往生之后，从晋朝到清朝，七度到这个世界来，视线同比，你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第四个要点，弥陀的大愿是什么？弥陀的大愿是要普度十方一切众生之类，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悉令得涅槃道，全让他们得到涅槃之果。 做菩萨的让他们成佛，成佛以后辗转教授，度脱无穷无尽，所度的诸类众生数也数不过来，普愿一切皆成佛。第五个要点，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这几句理很深，不容易懂，你听懂了多少？试着说一说，常如一法和不为增多。第六个要点，你从神秀身上学到了什么？你从慧能大师身上学到了什么？下面我们往下接着讲第三十品经文，菩萨修持第三十。这一品经文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们的德行和日常生活中的修持。请看下面经文，福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习，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俗，肉眼简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分几个小段来解释。第一小段，福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这一小段经文包含的境界无量无边。彼佛刹中指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佛国土。一切菩萨是指十方世界每一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他方世界是什么样的身份，或是菩萨往生的，或是声闻往生的，乃至于阿道往生的，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不但是菩萨，而且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一小段经文的大意是，佛又叫阿难，说极乐世界佛刹里的一切菩萨，他们的禅定、智慧，禅定是六度里的第五度，智慧也就是般若，是六度里的第六度。禅定和智慧有很大的关系。慧书说，有定无慧，就变成二乘声闻罗汉了。尘空智寂，在空和寂中 停留下来了，没有智慧，不能起观照，有慧而无定，同于外道的邪思。还有一种比喻，慧定的关系就像灯笼里面的光明和灯罩，过去的油灯有灯罩，若没有罩，风一吹就灭了。所以有慧而无定，就像没有罩的灯，有定而无慧，就像没有点着的灯不放光。所以定慧都重要，六通都是神通，正果的人自然就得到了。神通是我们通过修持精进所应当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偏重神通，专求神通，往往容易出现偏差。神通是圣道里头末了边边上的事，但得本，莫愁莫。禅定、智慧是根本的根本。这个智慧不是写个什么文章这样的智慧，而是实心打本，明白本来的自心。要得到本，就不愁墨。就像一个小男孩没长胡子，你不要发愁他没有胡子，大了自然就长出来了。没有听说智商太低就不长胡子。对于神通就是这样看法。刘素清老菩萨有神通，他往生之前我不知道，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显露过。他是一个笨嘴拙腮的人，有时连话都说不明白，别说讲佛法了。可是令我惊讶的是，他在往生倒计时的5天里，是滔滔不绝地讲了5天5夜佛法，不疲不厌。我问他，姐呀，你这些话是从哪儿学来的？他说，不是学来的，到我该说的时候，自然就会说了。你想不说都不行，他自个儿往外冒。你以为就你会说呀？到该我说的时候，我必须得说。姐姐走了9年了，回忆姐姐的一生，我终于明白了，她演了一场完美的人生大戏，特别是他的压轴大戏演得如此精妙绝伦，完美无瑕。他往生的前前后后，哪一个环节不是神通？全是神通。如果不是神通，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姐姐往生前视线神通和祖师大德的教诲是相应的，他们平时不视线神通，因为诸佛如来不以神通教化众生，特别情况下往生前视线一点神通给众生看，是为了帮助众生坚定求生净土的信念。视线神通 要观机，机缘不成熟，不能事先神通。下面说说威德。威是威势、威神，德是功德，没有不圆满的。在这一小段经文里，特别要注意两个地方，一个是一切菩萨，一个是无不圆满。一切菩萨是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菩萨，一个不落，无不圆满。李炳南老师告诉我们，不是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到七地以上的境界。弥陀世界很特殊，不可思议。虽然不是七地菩萨，可是禅定、智慧、神通、威德，跟七地菩萨差不多。是不是七地菩萨？不是的，还是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是。说他是菩萨，却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明明是凡夫。说是凡夫，而他的神通威德，跟七地菩萨一样。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特殊的地方。第二小段，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前一小段讲的圆满正德三不退，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受用自在，跟等觉菩萨差不多，这已经很殊胜了。这两句比前文还殊胜。诸佛是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密是深密，藏是含藏。诸佛如来明了，而且是究竟明了。诸佛如来心中所含藏的深密之法，即是无上之密法。诸佛密藏，菩萨都不能完全明了。等觉菩萨对于诸佛密藏，好比阁罗看月，还有一层罗网遮住月亮，哪能究竟圆满？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菩萨，包括初往生的人，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样的能力。对于诸佛密藏，能够究竟明了。黄念老是这样解释的：密藏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如来语身，如来所说的是深密玄奥，这些真实的语言，凡夫的分别心听了不能理解，往往错解了，或者听了跟没听一样，因此叫密藏。另一个含义是，僧史略说，密藏者就是陀罗尼法，就是咒，只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方能了解 咒的意思，不是小乘教的菩萨所能理解。这也是对诸佛密藏的解释。两个合起来就是说，诸佛深密的语言即诸佛的陀罗尼，这些大事都能究竟明了。诸佛密藏到底是什么？老法师给我们的答案一听就懂，就四个字，阿弥陀佛。妙哉，妙妙哉。原来我们天天念的阿弥陀佛就是诸佛密藏，早咋不知道呢？怪不得老法师总是告诉我们，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可惜我们没听懂啊。原来名号功德就是诸佛密藏，一切诸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的。观经三福末后为我们讲深信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而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正是这里所讲的诸佛密藏究竟明了，才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跟大势至菩萨一样，从出发心一直到究竟成佛，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成佛了。太庆幸了，今天又亮了个小灯泡。第三小段，调伏诸根，身心柔软。调就是调和，伏是制服，诸根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调制身业、口业、意业，让它不造恶。调伏诸根是能够身心离开尘垢，离开邪，离开恶。调伏诸根，身心就柔软了。柔软与刚强是对立的。有些人很自负，成见很深，实际上他不知道这是刚强难化。菩萨们不是这样，而是身心柔软。因为身心柔软，所以就能深入正慧。正慧是真正的慧。第四小段，深入正慧，无复于习。正慧，真正智慧，正者无邪，离颠倒为正，又弃真入实为正。这个说法高，这个真是真如。入实相，弃入真如实相，那是大菩萨明心见性就弃入真如实相，这不是普通人。故离虚妄分别，这一句的意思很深。虚妄分别，不应该分别的你分别，这叫虚妄。 有虚妄分别，真实智慧就没有了。要离虚妄分别，真实智慧才能现前。黄念老解释说，气真入实为正，故离虚妄分别，照了真心之智慧，名为正慧。永嘉大师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末了应虚还宿在。这个了字有很深的意思，能了，罪性就空了，不了，债还都在那儿，一样也不了。了字在照字的后头，能照之后才能了，这叫正慧。余习烦恼断后，残余之习气名为余习，也叫残习或者习气。二乘不能断出余习，唯佛独能断之，凡夫就不必说了。习气唯识家所说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我们一般讲任相、记忆，你还记得吗？你为什么会记得？比如，我为什么还能记住小时候的事情？是因为过去做的事情，阿赖耶识里有资料。阿赖耶像仓库一样，像资料室、档案室一样，我们的起心动念统统都在里头。不但这一生的在里头，生生世世所干的全在里头，就像调档案一样，一调就调出来，没有办法抵赖的，有证据，有凭有据，这个习气断不掉的。正得阿罗汉还有习气，全教菩萨也有习气，只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们有能力，有真实智慧，转八识成四智，习气才能断掉。大菩萨三贤菩萨不行，没见性。现极乐大士无复于习，这一句可了不得，太难了。到极乐世界去的人，不但烦恼断了，习气也没有了，那就是说明极乐世界十报土的菩萨，这些法身菩萨，41个阶级，他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他很快就可以出离。为什么？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是平等的。那我们就想到，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得的利益最大。为什么？他在其他诸佛刹土要修无量劫，到极乐世界大幅度缩短，需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不需要，太长了。三大阿僧祇劫断尽，那像华藏世界十方诸佛刹土是这种情况，极乐世界不是的。 他很快就成就。无量寿经为一本里为彼土诸大事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这个里头着重在究竟二字。究竟就是习气断了，如果没有究竟两个字，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那还带着习气，加上究竟，习气没有了，这个不可思议。第五小段，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俗。依佛所行，依佛的道路来行，佛是怎样修行正果成佛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七绝圣道包括两个内容，七绝支和八圣道。第一个觉知，择法觉知，修行择法非常重要。头一个就是要选择分别哪个法是真，哪个法是伪。择法是智慧，首先我们要能分别真伪。醒安大师把法分为真、伪、邪、正、大、小、偏、圆，要能够分别、拣择。第二个觉知，精进觉知。精进修筑道法时，绝了不谬行于无义之苦行。现在盲修瞎练的事情很多，他不知道船在大海里走，方向错了是要触礁的。就像提婆达多，他提倡的戒律比释迦牟尼佛严格，你觉得严格好就跟着他跑了，没有智慧。他住的房子没有顶，里面夏天热冬天冷，做事不近人情，身挑心才能挑，总要使得身体避风雨才行。所以我们要知道选择。如外道的苦行，认为受苦就解脱了，误区。这话是我说的，说错了因果自负。我们很多人太重形式，又太忽略了实质。比如经常有人问我，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我回答，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馋就吃，不馋就不吃。我对我这个回答非常满意，怎么有点馋的味道。再有一个最好的回答，阿弥陀佛。能不能吃都在这四个字里，妙哉妙哉。受那些毫无意义的荒谬的种种无益之苦，为了受苦而受苦，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所以精进觉知是常勤修行，在真法中，这才叫精进。你盲修瞎练，再精进也是胡闹。这是黄念老说的。对于我们净宗学人来说，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就是精进。第三个觉知，喜觉知，先得到法喜后，能够觉了这个喜是正法生的喜，而不是因颠倒法而生的喜。第四个觉知，除觉知，也称为清安觉知。清安觉知的解释，就是身心粗重的烦恼解除了，感到很轻快，很安。修法的人用功上了路，就会有清安的感觉。我们这里称除觉知，就是清安之外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说你在断除烦恼之后，善能觉了，把虚伪有害的除掉，而又不损害真正的善根。第五个觉知，舍觉知，也叫行舍，自己的所念以及心中所住的法，这个境界要能觉了，能够明白，不去追忆虚伪的境界，这叫舍。第六个觉知，定觉知，在发禅定的时候，会有许多假象，对于这些假象不生见爱。禅定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也就成了一种障碍，所以菩萨怕三禅，三禅十分快乐，菩萨到了三禅也贪这快乐，不会再进步了。所以对发禅定的时候，你要觉了禅的虚假，不要有见爱，这叫定觉知。第七觉知，念觉知，就是修出世法的时候，要知道让定慧均衡，有的慧多定少，有的定多慧少，你就要想办法，觉得心里很沉，那就要用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来观察。如果心浮动，就用除觉知、舍觉知、定觉知来收敛。这就是七觉知的修行。七觉知很重要。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无论他是说法还是行道，都离不开这七句，他统统具足。老法师说，这个第七条尤其好，平心坦怀，更不追忆。为什么？你才能有机缘开悟。 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